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无野播讲。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能够奋力前进以结束战争之前，他首先得巩固他分布广大的部队。在14日的晚上，从位于兰斯的办公室里，艾森豪威尔给华盛顿发去了电报，讲了他未来的计划。艾森豪威尔说道，成功地完成了在中央的挺进之后，他面对着两个任务，把敌人的剩余兵力进一步分割开来，以及攻占敌人可能有效地形成最后抵抗的地区。艾森豪威尔认为，后者提到的那些地区将是挪威和巴伐利亚的国家堡垒。在北边，他计划投入蒙哥马利的部队，渡过易北河攻占汉堡，然后向卢贝克和基尔大举猛攻。在南边，他计划派德福斯将军的第六集团军群朝萨尔茨堡地区进军。冬天的军事行动，艾森豪威尔陈述道，在国家堡垒中将会极端困难，甚至在我们与苏联人会合之后，国家堡垒也可能仍旧存在，因而在德国人有机会用人力和物力彻底准备其防御之前，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至于德国首都，艾森豪威尔认为向柏林挺进也最为理想，因为敌人可能把武装部队集结在首都的周围，而且不管怎么说，柏林的陷落将会极大地影响敌人的士气以及我们自己人民的士气。不过盟军最高司令说道，那个作战行动就时间而言必须享有一个低的优先权，除非扫清我们侧翼的行动进行得异常迅速。这样一来，简言之，他的计划就是一，在易北河的中央地区占据一个牢固的前线，二，向卢贝克和丹麦开始采取军事行动，三，开始实施力量强大的推进，与苏联军队在多瑙河流域会合，并粉碎国家堡垒。既然向柏林的挺进必须是上述前三项的结果而定，艾森豪威尔说道，所以我没有把向柏林的推进列入我的计划之内。在易北河，在14日的整个夜晚，群马马戏团和第二装甲师都在位于巴尔比的第83师的桥上渡河。尽管在第一座桥的旁边又架起了一座桥，但渡河的行动还是缓慢。然而怀特将军的装甲纵队却计划一旦在西岸再次集结之后，便再次开始向柏林的大举猛攻。在第83师的部队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言，克拉比尔上校已经提出要把一辆大的刚刚没收的红色公共汽车借给第二装甲师，那辆车能装50个士兵，是他在巴尔比夺取的。第83师有一切理由耀武扬威，他的巡逻兵已经到了策尔普斯特镇的北边，离柏林不到48英里了。4月15日星期天的一大早，第九集团军司令辛普森将军接到了布拉德利将军的电话，电话要求辛普森立即飞到位于威斯巴登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布拉德利说道，我不想在电话里说。布拉德利在机场等候他的集团军司令员，我们握了手，辛普森回忆道，当场他就把新闻告诉了我。布拉德利说道，你必须在易北河上停住，你不得朝柏林的方向再前进一步。很抱歉，辛普森，不过就是这样。你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辛普森询问道。从艾克那里，布拉德利说道。辛普森目瞪口呆，结果从那以后，布拉德利说的话连一半也没有记住。我记得的一切就是我的心碎了，茫然地回到电话那里。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我将怎样告诉我的幕僚、我的军长们和我的部队，尤其是我将怎样告诉我的部队。 从司令部里，辛普森向他的军长们传达了命令，然后他立即赶往易北河。海因子将军在第二军的司令部里与辛普森不期而遇，看见了他以后，海因子担忧了。我想，海因子回忆道，也许那老头不喜欢我们渡河的方式，他问我的情况怎样。海因子的回答是，我想现在我们都好，将军。我们曾经有过两次出色的撤退，没有激动，没有恐慌。我们在巴尔比的渡河现在进展顺利。好的，辛普森说道，你要是愿意的话，那就把你的一些人留在东岸，但他们不得再往前走。他看着海因子，希德，他说道，我们只能走这么远。海因子震惊的都不服从命令了，不，长官，他立即说道，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去柏林。辛普森似乎是尽力控制着他的情绪，片刻之间是不安的沉默，然后辛普森没精打采地说道，我们不去柏林，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战争的结束。在巴尔勒本和马格德堡之间，第30师的一些部队仍然在朝易北河进发，消息在那里迅速传开了，人们聚集成群，打着手势，又愤怒又激动地谈论着。第120团地连的一等兵亚历山大·科罗列维奇并没有参加交谈，他不知道他究竟是悲伤还是高兴，而只是坐下来哭了。海因里奇把一切征兆都识别出来了，在前线的一个地段，苏联人发射了一个短时间的掩护炮火，在另外一个地段发动了一次小的进攻，这些是佯攻，海因里奇知道这一点。几年以前他就明白了苏联人的所有计策，这些小的战斗是主要进攻的前奏。现在他主要关心的是他什么时候应该命令他的部下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当他正在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帝国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来了。在这样的一天，海因里奇不想见客人，尤其是像施佩尔这样神经质和明显苦恼的人。在海因里奇没有外人的办公室里，施佩尔说明了他的访问性质，他想要得到将军的支持。海因里奇不可服从希特勒的焦土命令，不可摧毁德国的工业、电厂、桥梁等。施佩尔问道，即使现在失败了，为什么一切都要和德国一起被消灭呢？德国人民必须活下去。海因里奇听他说完，他告诉施佩尔，他也认为希特勒的命令是邪恶的，他将在他的权限之内尽力帮忙。不过，海因里奇告诫说，眼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打好这场战役。突然，施佩尔从口袋里拔出了一把手枪，阻止希特勒的唯一方式，他突然说道，就是用这样的东西。海因里奇看着枪，眉毛抬了起来。他冷冰冰地说道，我必须告诉你，我生来就不会谋杀。施佩尔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似乎甚至没有听见海因里奇的话。要向希特勒说清楚他必须放弃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道，我已经试过三次，在1944年的10月、今年的1月和3月。最后一次，希特勒对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士兵这样对我说话的话，我就会认为他胆怯了，就会命令枪毙他。然后他又说，在这个严重的危急时刻，领导人不可胆怯，如果他们胆怯的话，那就应该把他们干掉。要说服他明白一切都失去了，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施佩尔把手枪放回口袋里，不管怎么说，要杀死他是不可能的。他嗓音平静了一些，说道，他并没有告诉海因里奇，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想要暗杀希特勒和他整个朝廷的人。他甚至想到了一个计划，把毒气带进元首地堡的通风系统，但结果又证明是不可能的。在进气管的周围已经建起了一个12英尺高的烟道。现在施佩尔说道，如果我认为我能够帮助德国人民的话， 我就能杀死希特勒，但我做不到。他看着海因里奇，希特勒始终信任我。然后他又补充说，不管怎么说，那多少都会是不体面的。海因里奇并不喜欢这个交谈的调子，他还为施佩尔的举止和前后矛盾担心。一旦有人知道施佩尔曾经对他这样讲话，他司令部里的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枪毙。海因里奇机敏地把交谈转回到原先的话题，也就是把德国从焦土政策下保护下来。我所能做的一切，这位维斯瓦和集团军群司令重申，就是尽可能好地完成我作为一个军人的责任，别的事情让上帝去处理吧。这一点我向你保证，柏林将不会成为斯大林格勒，我不会让它发生。当时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是一条又一条街道的打，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的打。海因里奇无意让他的部队在苏联人的压力下后退到柏林，在那里打一场类似的战役。至于希特勒要破坏至关重要设施的命令，在他的集团军群的整个地区，海因里奇已经私下里取消了。他告诉施佩尔，他马上就要见到柏林城防司令雷曼将军。海因里奇说，他邀请雷曼就是要讨论这些事情，并亲自说明为什么不可能把柏林卫戍部队接纳进维斯瓦和集团军群。几分钟以后，雷曼到了，和他一起进来的是海因里奇的作战部部长艾斯曼上校。在整个军事会议期间，施佩尔都待在那里。艾斯曼后来记录下来，海因里奇告诉雷曼，不要指望维斯瓦和集团军群能够支援。雷曼的样子好像是他最后的希望消失了。那么他说道，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保卫柏林。海因里奇表达出这样的希望，即他的部队可以绕过柏林。当然他补充说，可能会命令我派部队进入柏林，不过你不应该依赖他。雷曼告诉海因里奇，他已经接到了希特勒的命令，要他炸毁桥梁和城里的一些楼房。海因里奇愤怒地回答道，炸毁桥梁或者柏林的任何别的东西都只会使城市瘫痪。如果万一命令我把柏林包括进我的指挥，我将禁止这样的炸毁。施佩尔给这个讨论加上了他的分量，他祈求雷曼不要执行这些命令。他说，这样的话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就会断水断电。根据艾斯曼的回忆，施佩尔的原话是，如果你炸毁这些供应线的话，城市将起码瘫痪一年，它将导致传染病和几百万人的饥饿。防止这个灾难是你的责任，不执行这些命令是你的责任。艾斯曼记得，气氛充满了紧张，一场艰苦的斗争正在雷曼心中进行。他说，最后他用嘶哑的嗓子回答说，他已经以一种荣誉的方式履行了他作为一名军官的责任。他的儿子在前线阵亡了，他的家和财产失去了，他所剩下的一切就是他的荣誉。他让我们想起了那位没有炸掉雷马根桥的军官所发生的事情，他就像一名普通罪犯一样被处决了。雷曼想，如果他不执行给他的命令的话，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海因里奇和施佩尔都试图劝他还是不要执行命令，但他们不能使他改变主意。最后雷曼离开了。过了不一会儿，施佩尔也开车走了。最后海因里奇独自一人集中在他脑子里的那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上，苏联人发动进攻的时间。最新的一组情报来到了司令部，他们似乎指出攻击在即。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情报部长赖因哈德·盖伦甚至把对俘虏的最新讯问也包括在情报里面了。一个报告说的是，第49步兵师的一位苏军战士声称主要的攻势将在5到10天的时候开始。那位俘虏说，苏联士兵议论说，苏联不会让美国和英国声称征服了柏林。第二个报告也类似， 包括了甚至更多的猜测。那天早些时候，在科斯琴被俘的一名第79军的俘虏说，当进攻开始的时候，其主要的目的就是在美国人的前头赶到柏林。按照那位士兵的说法，预料将会与美国人产生摩擦，用炮火误炸美国人，让他们感觉到苏联炮兵的厉害。在这同一天，4月15日星期日，在莫斯科，阿夫利尔·哈里曼大使会晤了斯大林，讨论在远东的战争。在会晤之前，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迪恩将军曾让哈里曼注意听德国的电台报道，报道声称预计苏联人将随时进攻柏林。当与斯大林的会谈结束的时候，哈里曼不经意地提到了这个话题，他问道，苏军是不是真的要再次发起对柏林的攻势？按照那天晚上迪恩将军给华盛顿发的电报的说法，大元帅的回答，斯大林说确实要有一场攻势，他不知道攻势是否能够成功，然而这个进攻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德雷斯顿而不是柏林，这一点他已经告诉艾森豪威尔了。在那天下午的所有剩余时间里，海因里奇都在仔细研究情报汇报，在电话上与他的参谋和军官们交谈，然后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已经分析了来自战场上的所有报告，他已经估计和评价了他的宿敌的行动的每一个微妙之处。现在他在办公室里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倒背着手，精力集中地低着头，又停下脚步。在一位正在专心注视的副官看来，那就好像他突然闻到了空气一般。他转向他的参谋们，我认为，他轻轻地说道，进攻将在发生在凌晨时分，明天。他向他的参谋长示意，给指挥德军第九集团军的布瑟将军下达一个一行字的命令，命令说，后撤，占据第二防线的阵地。现在时间是晚上8点45分，在恰恰7个小时15分钟以后，在4月16日星期一，这位恶矮子将开始打德国的最后一场战役。